身上都有问题。
哈哈。
第一个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就是嗔恨心为什么跟对象那么有关系？除非对方是大修行人，我对他嗔恨会影响到他在传法或者给众生的这些圣道，那不然的话只是一对一的嗔恨，为什么？
有可能这个大修行人是老师，他是他的学生，是他的弟子，他有可能会呵斥他的弟子，有可能是这样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子就不高兴了。也可能这个大修行人他也愤怒了，就会有这些事情，都有可能。因为就是出国圣人的，出国二国都有嗔心。也有贪心，贪嗔都只有。所以那个在诚实论上也说，说圣人为什么有烦恼呢？他会收徒弟，徒弟不听话，他就会愤怒，也会有这个事情，会有。但圣人呢，不会到善恶道去，要到善恶道去，就是没得圣道，是这样。
是吧？我有个问题啊，因为师父讲了两次这个维摩啊，说这个
啊，
大罗汉你
是
唱的跟狗叫一样，
是
这个阿罗汉马上就生气了，你怎么讲我是大阿罗汉？如果这个大罗汉不这样讲
啊，
他说维摩呵斥他，对不起，我以后我知道唱的不好听，我以后不唱了，你这个。不要生气
啊！
如果大罗汉是这样讲，他还不讲他是大罗汉，这个维摩还不会转五百世狗啊？就是说大罗汉更没生气，而且也没有，甚至于啊，跟他讲一句：“你是出家人呢、啊，你不能这样讲啊！你要好好回去忏悔
啊！
你要不然的话，这个后果不敢想象
啊！”
好好跟他讲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还会不会做五百世狗？
是那样。他已经说出来呀，不如狗吠，他这个罪已经造了。不管阿罗汉怎么反应啊，他堕了狗的这个果报已经成，这个因已经成就了。这个阿罗汉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是阿罗汉。”这就告诉他应该忏悔的意思。阿罗汉没有嗔心，阿罗汉是没有嗔心。当然你这么说，好，我以后不唱了，这样也是可以。可以，但是他那个，你这么说，他那个忏悔心发不出来。那个维诺，你要说他是阿罗汉，那他就害怕了，他会忏悔，是这样意思。但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我再不唱了，这话也对。
不是，我问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说
哈、
这个做父母的，
是，
坦荡讲说，因为我妈妈跟我讲，我跟他讲过一次
啊，
他说啊。你哥是吧？比如儿子不孝顺，
是。
哎，我说不能讲儿子不孝顺。我说啊，这个比如说哈，我们的子女啊，都是规规矩矩的人
啊，
就是不打电话回来
啊，
比如说就是不写信、不打电话
啊，
也不问候爸爸妈妈
啊。
但是呢，爸爸妈妈如果心里没事的话，这个儿子就你不能说他不孝顺，因为他念书也念得很好啊，
啊，
或者事业也做得很好，他很忙，那就是不想爸爸妈妈。娶了太太，尤其娶了太太以后，就是爸妈妈不管了。但是爸妈妈如果心里没事的话，是不是就是说这儿子并没有不孝顺？如果啊，妈妈心里面，爸妈妈心里面就说，哎，这儿子真是不孝顺。你看，娶了媳妇不要妈妈，就也不打电话，也不写信，也不问我死活都不管
啊。
如果妈妈没有这样想的话，父母没有这样想的话，是不是这儿女啊，就起码这个不孝啊，就减轻了很多很多？有没有这种因果？
如果是父母啊，没有这样子想，没有说，也没有这么说，也没有这样想，这个儿不孝顺，儿女的过失轻一点，是轻一点。如果儿女因为这件事而愤怒的话呢，儿女的过失重一点，是有这个分别。 是有点分别的，但是这也看儿女本身的思想怎么回事儿。虽然没有表示，但心里面还是想念父母，还是关心父母，这是一个情形。如果说是我也打电话啊、也写信，但是心里面并不对父母有孝顺，那就是有一种情形，但是各也是很多差别的，也是有差别。
如果爸妈妈往反方向想
啊，
就是说啊，儿女不来打扰我最好
啊，
将来我怎么着我也不惦念他，就是说我这个心呢、啊、跟这个娑婆世界、啊、最好是没有关系，
是
他不打扰我最好，我免得我起这个又起了这个爱心了
啊，
而且儿子这么好
啊，
啊又来看我又送礼又是这个那个，将来我走的时候舍不得。他最好不要理我
啊，
如果这样想，那就是说是不是又更好一点？
是的，是的，因为你要也起父母的烦恼啊，也多少有点过失。要是父母本身愿意这样淡薄一点，你也随顺父母的意思呢，那么两边都好，没有过失，没有过失。
那因为假如因为本身像儿女要修行或是要学佛法或是跑道场，让父母很愤怒的话，觉得儿女不孝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是不是过失很大？
如果儿女信佛，因为在思想上和父母有点冲突，父母本身有点过失，父母本身有过失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发生一件事，就是佛和阿难尊者，就是这一天经过一个地方，遇见一个老女人。遇见这个老女人呢，老女人看见佛了，就要去抱佛。抱佛阿难尊说是就是去挡住他，不许他抱佛。佛说你不要挡，让他抱。那么他就这个老女人就是抱佛，抱了一会儿他就松开了。这是佛告诉阿难说，这个老女人呢，以前500世给我做过母亲，今天见了面了，这个爱来了啊，不给他抱啊，是不得了，他会吐血而死啊。给他抱呢，这个人就没有事了。没事，为什么给佛500世做过母亲，他现在这个贫苦啊，就是为人家做奴婢啊，就是这样情形。是因为我以前一直要出家要修行，他总是障碍我，所以他是贫苦，贫苦的。这就是障碍儿女出家，也应该包括学习佛法在内，是有过失的，是他有过失的。但是父母这儿女应该善巧方便的呀，来疏解这件事，可以向父母疏解，不要惹父母太愤怒，应该疏解一下，应该这样，那么就减轻父母的过失，应该这样做。不要说我学习佛法是有道理，你没有道理，你不要完全讲这样讲，应该要有怎么想一个方法，想出一个善巧方便的，让父母不烦恼，应该这样做。你说有两个问题，
还有一个问题
啊，
比较实用
啊。
我们知道布施持戒，如果用布施持戒的功德，如果用三轮体空来关照，它的功德非常殊胜。那如果是嗔心的话，因为我们在社会上免不了会生气
啊，
也用三轮体空来关照，是不是罪恶会减少一些？至少说我对象，我把它关照成不是菩萨，不是花心菩萨，这应该很实用。
也是的，也可以这样关。无论什么事情，都可以有多方面的情形，都观察的是毕竟空寂的，心里面不要愤怒，都可以这做如是观的。不只是做功德做如是观，就是一般的情形啊，有烦恼了也应该做如是观。其实我昨天说过，就是你平常啊，应该拿出点时间呢、啊、静坐修如是观，使令这个观的智慧熟悉有力量。是出现在贪嗔各式各样的烦恼境界的时候，你立刻也能这样观。如果你平常不做如是观呢，烦恼来了也观不来， 观，你这个智慧出不来。
他的意思啊，我不晓得有没有搞错，是不是好像是说你嗔恨心的对方是个菩萨，我把他观成不是菩萨，这样子是对不是菩萨嗔恨，不是对原来的不是菩萨的嗔恨。
这个事儿是那样哈，这个说这个人呢发了嗔心，他不是菩萨，这就不应该这么说，因为佛法中承认有凡夫菩萨，他偶然的他发了嗔心，发了贪心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，他还是菩萨，他要没有退失无上菩提心呢，他还是菩萨，他没有犯根本戒，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菩萨戒上说，两个因缘失掉了菩萨的身份，就是破了根本戒，一个是退失了无上菩提心，那这个菩萨戒没有了，他就不是菩萨了。他一般的这个烦恼境界，他的菩萨身份还在，他还是菩萨，就是戒上有一点不清净就是了，不必说他不是菩萨，也不就是观察他是毕竟空寂的好了，是如幻如化的。那么我也本身亦复如是，这样子呢，使令心呢由世俗地倾向于第一地，使令烦恼得调伏，不生起就好了，不必说他是菩萨。如果说是一切众生是如，弥勒也是如，一切法如，一如不二如，那都是佛的境界啊。如来者，诸法如意，不要说他不是菩萨，不必这么讲。是菩萨不是菩萨都是不可得的，可以这样观察。
我刚刚讲到三轮体空啊，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，这个说这个我们凡人呢、做不到，而且呢有的不是我不记得是妙经是您讲的，可能是别的师父讲的，说这个慈悲啊要有智慧，就是你不是会你没这个本事的时候，你不要对所有的都慈悲。那同理的话呢，布施呢也要有智慧。这个智慧啊，跟这个三轮体空啊，是不是有冲突？你有智慧，你就要有分别，就是你要想哦，这个是好啊，那个是差一点，这个比较，就是说你智慧的意思就是有一种选择了，有选择。这个跟三轮体空是智慧的选择。不是私心的选择
啊，
这个有没有冲突呢？还是说不同的层次？
这个事是那样，这智慧说三轮体空啊，是如理智，说这个人应该布施，这个人不应该布施，这是如量智，是差别智。这是有这件事，菩萨是有大慈悲心，同时也有智慧的，他行菩萨道和我们凡夫的心情不一样。不是一样的，是有这件事，有的是应该慈悲，有的应该慈悲，但是要缓一缓，这时间上还有差别。至于怎么样慈悲，还是有差别的。在根本上说，在原则上说应该慈悲，但是推行这个慈悲的时候，那是要用智慧的，是有这件事，但是这个智慧不一样。有入理智，还有入量智，这是有差别的。
是不是说你有了智慧，你用了智慧去行布施的时候
啊，
那个时候叫三轮体空，还是说，不是你已经决定了，我要？
这样子，你这个你推行这个布施的时候，那是入量智。你推行你实行这个布施的时候应该怎么行怎么做，这是如量智，但是做这件事都是三轮体空，那叫如理智。这里说这个说的是如理智，没有说那个如量智。如量智还不是简单的事情，这是大菩萨境界。如理智我们还容易学习，如量智还不是那么容易学习的。
也是我们讲用智慧去布施了，要去想一想，
是
比较容易
啊。
三轮体空法比较难
啊，是这样。
他说要供养三宝
啊，
这个叫花子，这叫花子就是要 要少一点，不能够。啊，智慧，你不是说我把我所有钱都给了叫花，当宝贝的供养？
但这件事你这样说呢，这个差别的如量之比较容易啊，如理之比较难。但是大菩萨救护众生的时候，这个如量之还是很深很广的。我说个例子哈，我说个例子，比如说这个人呢失业了，失业了要找职业的时候就拜观世音菩萨，哦，希望菩萨慈悲啊，我能找到工作。而这个时候啊，报纸上有消息，就是轮船公司他招收这个工作的人员，那么他也求观世音菩萨，希望他能够录取我。但是他到那去应征的时候，结果呢拒绝他。啊，他这样说，这菩萨不慈悲呀，没有帮过忙。但是他可知道，这个轮船过几天在大西洋遇见风了，断成两截，就沉到海里面去了。那报纸上呢也发个这些，哦，观世音菩萨慈悲。那这样子的，你要救护这个人，这是要智慧的，智慧，这个就不容易啊，这是要有神通才可以了，没有神通这件事办不到。这事情很多了，不只是如此，不只是这样子。
师父，那您现讲这个地方，我可不可以有一个例子给你请问您一下
啊？
就是我去年在香港的时候，在路上碰到一个人，那他突然就是我跟我先生还有小孩子，我们在路上走，他有一个人就叫出我先生来啊，叫郑先生，结果我先生想了半天都想不出他是谁
啊。
但他也讲说多少年前在什么朋友家见过我们，然后他是印尼的华侨
啊，
他的家人八口都被杀了什么的，他跑到香港。所以我听了很难过。那他现那个时候就是说，他正好在等一个亲戚给他钱，他又没有工作，然后我们就帮助了他一些钱，给了他一些钱。但是呢，我现在拿钱出来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还要去吃饭，还要跟朋友聚会什么的，然后就说有一些钱给了他一部分。就他看了之后呢，他也说那些还想要。那我心里想说这么可怜哈，都给他算了。我就赶快跟我先生讲都给他。就我先生一被我一算一催着给了，他已经都给他了。给了之后他一走了，事后我先生就想说，我女儿哈，我先生就想说我们好像决定得太冲突了，这个人那么贪心，他是不是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
啊？
后来我现在我女儿就有点烦恼了
啊，
就觉得说我太快了
啊。
但是我那个时候当时的心里想说，我如果不帮助他的话，就算他是假的话，我就只是上当，如果他是真的话，那我好难有这个机会帮助他，不然他怎么办？他也很可怜。
是。
所以说我到底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？我所以后来之后也很不知道怎么想。所以我或者没有智慧让他起了贪心，或者是我就
您是您这个就是慈悲，就是慈悲心呢给他，慈悲心给他，也没有过失，没有过失。那至于说是我刚才说这个如理智如量智，我们凡夫啊都很难合适，只是那么慢慢的学习而已，能够做到叫大菩萨。那初得无生法眼的人只能够学习这个如理智三轮体空可以，但如量智都办不到，得无生法，初得无生法眼的菩萨都办不到，要第八地菩萨以上，他才能做到这无量智。无量智可是很深，不是容易知道的。三轮体空啊，是否断灭空？不是，它是也通达缘起，由缘起中通达自性空，有自性空还是有缘起的，所以没有断灭。如果只是空而妨碍了缘起，那就是断灭了。昨天讲的供养者受福者即供品，却应现观成三轮体空，能再讲述，谢谢。能再讲说，就是供养者受供养者即供品，观察它是因缘生法， 因为生法就是自性空嘛，就是这样子就叫做空嘛。我就讲到这好吧，因为想起说再有因缘好吧，可能下边到第六现前地还要说到这件事啊。曾闻过去诸佛有无量无边不可胜数，皆不住涅槃而广度众生，请问众生的数目是否因诸佛的救度而每而于时俱减呢？如果不是，那岂非枉费了诸佛的苦心？这个度我们在世俗地上来说呢，凡夫啊修要圣道成为圣人，那么圣人的世界应该多了一个圣人，凡夫世界减少了一个凡夫，那应该世俗地应该这么解释。但是在地义地就无增无减，就是如理智的观察是没有增减可得的，也没有枉费佛的苦心。我们凡夫做什么事情呢，感觉到很辛苦，佛菩萨无分别，没有苦心这个话，没有这件事情。为什么此时的正念比平时更重要？因为此时的正念就是接近这个果报结束，另一个果报现前，所以此时的正念不正念影响到下一个果报。我们平时的时候你有正念或者是不正念呢，这个时候还是在这个果报中，下一个果报这个时候没有严重的影响，也有影响，但是不是那么严重。严重不严重就是临终的正念影响到下一个果报，就是这个严重就是在这里。所以临命终的时候要注意正念，而注意正念就是你平时要注意，不然在临命终是没力量，你想要提起正念提不起来。你平时常训练自己有正念，慢慢他就有力量，有力量的时候临命终的时候就有正念。你平时不信念不训练，正念没力量，就算是临命终我想要正念不行，也立不住。很多的你身体临命终的时候多数是身体是有病，身体有病就身体的力量不要，身体的力量不要，心的力量也是原要，那就是更困难了。要是我们平时念佛或者修四念处修止观都是训练这个力量，为什么我昨天念佛一直今天还要念佛，为什么一定要一心不乱，就是要有力量，就是有杂乱的事情扰乱我，我心灵不乱，你乱我不乱，我还能够念阿弥陀佛，那么临命终时就有把握可以往生，就是这么意思。所以临命终的时候是重要，但是不临命终的时候正念也是重要。但是要是我们这么说，说是啊，你平常你要多用努力，我们这个道心就有点害怕。只是说临命终的时候你先要把这正念，只是临命终时间短嘛，我心里不怕，我可以做。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，也是特别辛苦，就向后退，不敢向前进。特别呀，有大智慧的人，那他不在乎，不是这样子。你说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，果报苦恼的果报来了才害怕。造因的时候，我问那都是迷信，我不相信这件事。凡夫是这样子，但是菩萨就是我们相信佛法的人呢，不是这样。我们现在的。要注意自己的思想行为，不要作恶，因为将来他有果报的呀。所以为因，害怕因，是这样意思。啊，请开示啊，怎样修不净观？这个修不净观呢，在《大智度论》里边，你看你的《大智论》它有个目录，它前面有个目录， 那个九响观，要把那一段文呢，你要把它背下来。这个不净观呢，你如果没有不净观，没有文句的话，你自己思维不行。你要把那个文背下来，一方面背这个文，一方面思维，这样才能修不净观。在这欲界识的论呢，在声闻地里面也有这不净观。欲界识的论说那个不净观呢，包括世间处都在内里，它比较广，但是文也不是很多，也应该把它背下来。背下来呢，按照这个文去修不净观，要这样修才可以。这是这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在师父讲的故事里边，为什么狗可以知前世的事，人不可知，是什么因缘？那你读大智大毗婆沙论会知道这件事。畜生呢，多数有这个本事，多数有的神通的。畜生有一点虚命通，就是猪也有的，猪、狗、狼、老虎，多数有这种，都有这件事，他知道他前生的事情，多数是有。人很知道的也是有，但是少，人少，但是老虎啊，畜生有这件事。但是这个也就是引出了一个问题，说人为什么不知道呢？那么在大毗沙论回答这个问题，他说人呢，在降生的时候，这个头啊被挤了，这个脑被挤了，所以就忘记了。所以人为什么会，人为什么会不知道呢？照理说人也应该知道，人也应该，那么不知道不多吧，也能知道多少，应该知道多少，也有人知道。
那剖腹的人没有经过挤就会知道了。
你说谁呀？
剖腹生产的孩子还不经过挤的。
那他知道不知道？不，这是那个我们在这个在高僧传上看的，净土圣贤录里也看见这件事，有的人知道前生的事。但是他呢，他对小孩子有时候跑路啊，有吧，就是头一撞着墙了，撞着撞着一下子忘记了前生的事情，忘记了有这个事情。另外的事情呢，就是有的人知道，也知道，但是结婚以后就不知道了，有一些事情。这个《大毗婆沙论》有说这件事，说这件事的。要是我们多静坐，多多的静坐，如果你能够到了未到地定，还不是有神通，就知道多少。不但知道自己，也能知道别的人。要到了初禅以上，也不是说有神通，他就会知道很多事情。要是神通，就更不得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请问静坐时啊，女众是双盘好还是单盘好？要以习惯双盘，是否该改为单盘？请解说，何以女众单盘为宜？这是佛在世的时候，这个我们出家人呢，女众出家那个戒律上，佛有说这件事，就是佛在世的女众啊，双家辅助发生事情了，发生事情了嘛，就报告佛，佛爷就是简单说。女众不要双盘，是单盘就好了，我的别的话没有说。但是当时发生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嘛，知道哦是这样，对，也就同意了这个。但是灭度以后，后来的人也没有看见戒律上的事情，为什么不可以双盘呢？就会有这个疑问。人家问我，现在我也佛陀没有详细说 那个戒律上啊，那个事情我不要说哈。但是现在可以多说一句，对健康有影响。女中要双盘呢，双盘的时间短不要紧，双盘的时间多超过一个钟头啊，你要常常静坐超一个钟头，你健康有问题，会影响你的健康。所以不要双盘，你就是单盘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个当然这就是南仲得天独厚啊，他没这问题。南仲双盘好，双盘呢对休止观有一点帮助。当然佛可能是也是权衡轻重啊，权衡这个利益可是或者是不利益的事情，所以决定女众不要双盘，就是单盘，是这样子。
你说，师傅刚刚讲这个狗的故事哈，让我想到最近台湾有一则新闻报道，说有一户人家，他们是佛教徒，他们家养了一条狗，那这条狗呢，有一回好像被车子撞倒还是怎么样的，那从那以后呢？这条狗每次主人只要念阿弥陀佛，它双脚就举起来就合十，而且从此以后就吃素不吃荤。所以有这个故事可以看得出来说轮回这件事情是真的，而且是有因果，而且不灭因果。佛教人犯戒的话，下一生可能就是堕落到三恶道。
是的确是这样的。的确是，犹如大海与死是，已如吉祥于黑耳，如是持戒诸大事，不乐与犯戒杂居。好，长老昨晚开始此偈，只是指僧团中持戒者，不和破戒者杂居。请问，要是有一出家人未受大戒，犯了道或淫戒，使出家人还可以是出家人吗？说未受大戒犯了道，那当然这个人不是出家人，他根本没受大戒，也不能算是正式的出家人。如果他也做这种事情，就是不能出家了。二，要是此出家人已受大戒，犯了重的道或淫戒，他还有出家人的身份吗？他是要按小乘佛教来说呢，他是没有出家人的身份，但是他不愿意啊舍离佛法，那么他还可以继续在大众里面住。但是他的身，他算是不能和比丘同一身份，可以继续在佛法里面学习，可以用功修行，但是身份是低了。要是大乘佛法，他可以忏悔呢，但是要见光见化，见到瑞相，表示这个罪灭了，再重新受戒，那就能恢复了这个身份。这是大乘佛教。要别人不知道他犯了重戒，他也不说，而仍在僧团中住，他会有什么因果？别人不知道，但是你要在常到这个寺庙里来，应该会知道这件事。他和大众生不一样，不一样的。应该会知道的。常乐我净哈，就是我们呢一般的凡夫啊，对于这个身受心法的颠倒的认识，就是我们感觉自己的身体很清净很美，这是净的颠倒。这个我们做一切事情啊，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 你的舍身显现是在做事，不是有我，但是我们就是因为有我，这是个颠倒。这个落，我们感觉啊，受是落，这是不对的。这个苦恼特别多，受是非常少的，这个落是非常少，但是我们总感觉是落，这是个颠倒。其实这个常呢，就是我们内心这个思想啊，是刹那刹那的变异，它并不是长恒住的。但是我们呢，我们的智慧不够啊，总感觉这一念心是常住不变的，所以这是个颠倒，这是个错误。而这件事在这个我们学习唯识的时候啊，就是更容易发现这件事。唯识上说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摩诺识、阿赖耶识，都是刹那刹那有变化的。刹那的变化呢，其中呢就是这一刹那，前一刹那灭了，后一刹那的识才能升起。所以前一刹那灭，做后一刹那升起的缘，这个唯识上有这件事。这样呢，就很明白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识是有生灭变化的，不是一直的常住不变的，不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事情，我们现在明白地说，而《楞严经》呢，偏要说识是常住，就是常住不变的，那就是和这个识有生灭思想上有冲突。那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最好你问弥勒菩萨去，我弥勒菩萨。而我们中国佛教啊，这个《般若经》来到中国，这汉朝的时候就来了，在汉朝时候就来了。这个净土法门呢，汉朝的末年吧，在汉献帝之前好像是。就来到中国，净土法门和这个般若经来得很早。但是当时啊，后来的我们看道安法师传，他一年讲两次般若经，道行般若。而慧远大师呢，他那年20岁吧，他来到道安法师来听道安法师讲道行般若，就发心出家。但是讲道行般若的时候，有些地方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念一念就过去了，就是翻译的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他就是那样的用那个句子就结束了。那么那个道安法师读到这里就不能讲，就是念一念就过去。但是后来呀，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来到中国，他也翻那个道行般若，就是小品般若，又翻那个大品般若摩诃般若般若蜜经，一大我们中国佛教徒一读这个经，皆大欢喜，就是那些困难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其中有一个问题呀、啊，就是这个识，我们这一念心这个识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是常住不变的，是怎么回事？老师不懂。等到大智度论来了，一看，哦，他也是一缘生法，也是自性空的，这个困难就解除了，就这样。等到起心论出现了以后呢，思想有的变化，就是它是常住的。但摄大乘论是唯识的，心又是生灭的变化的，就是在思想上就开始有些不契合，就有这个问题。那么现在这个我们读欲切实的论也好，读大智的论也好，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好，这几部分的经论都是说心是有生灭变化的，所以就是常颠，就是常颠倒，只知道心是常住的，那个常颠倒，就是这样意思。只有常颠倒，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呢？不能修无我观，常就是我了，不能修无我观，修无我观有困难。不能修无我观，那要在这个大智的论呢、欲切实的论啊，尤其是阿含经来看，那就不能得圣道，就有这困难。 那这样子啊，我们中国人呢，从《楞严经》来到中国以后，《楞严经》是唐中宗的时候来到中国，在唐朝的时候翻译《弘扬楞严经》的少。唐朝的末年，华严宗有一位法师做注解，到宋朝就稍多一点，元就开始多，到明朝是更多，到清朝是不得了，到民国以来呀，没有一个佛学院不讲楞严经的，都是这样。大家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净土法门啊，逐渐的也是特别普遍，都需要学习，也不修观了啊，不修五个观，得念阿弥陀佛了，那长不长也无所谓的，是有我无我也无所谓的啊，我们就念阿弥陀，到阿弥陀佛我再说吧，也是就是这样情形。那这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呀、啊。那我们中国人似乎是睁一个眼睛闭个眼睛这样子，不去计较这件事。但是印度的佛教，印度佛教徒和我们汉人思想不同，印度佛教徒是很认真的，所以唯识学者和中观学者辩论都是长时期的辩论，经过多少年这个问题呀、啊，也都在辩论。我们中国汉文佛教好像辩论的情小小有一点，以后就不了了之就算了。
那可不可以再说一下，所以这个心是不是藏的这个问题吗？这个到底要怎么解决？因为我从缘起的来看，那缘起当然是无常的，但他如果他不从缘起的观点来看，他说心就是常住，那到底要怎么破斥他呢？
这个事情啊，我看要是你自己啊深入的修止观来观察这件事，这是一个方法。其次，我们修行的境界啊，初开始啊不可能会很深入，所以自己也没办法决疑，也没办法，只有好好的修定，达到未到地定或者达到初禅呢、啊、和佛菩萨见面去请问这件事，只有这样是可以，不然的话不容易，不容易，这问题很难解决，不容易解决。但是要是学深入的学习唯识的话呢，多数和楞严经思想有一点事情，但是太虚大师也是欢喜唯识，但是他还欢喜楞严经的。但智囊内学院的这些学者呢，欧阳靖吾啊、吕澄啊、王安阳这些人呢，对楞严经就差了。人家现在好像有流通的，是吕澄写的《楞严百伪》，说出楞严经100条是这不对。而这个东联角院啊，这里是美国哈、啊，不是香港。东联角院的院长敏生法师已经过去了，他又破斥这个。他破斥这楞严百伪，写出了一本书。而这个敏生法师是跟海印老法师学楞严经的，就是这么回事。那现在我们学习大智的论是龙树菩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当然这是佛说啊。我们学习的金刚经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那么这里面也感觉到心是有生灭变化的，心是因缘生发，可以这样子解释。要修阿含经，那更是说心是生灭变化的。学习欲切实的论，说大乘论也是说生是因缘生发，是生灭变化的，他不承认他是常。那么唯识中呢，就是有弥勒菩萨、无着菩萨、实性菩萨，他们是主要的一个，是学习唯识中的所重的、所敬重的大德，都是主张心是生灭无常，心是生灭无常就可以修无我观，修无我观能得圣道，人与人之间容易和。你要修常之常，修无我观不能修。不能修就变成有我论，有我论的时候人与人不容易和。 是不融合的。如来法师他在讲讲这个金刚经，金刚经从始至终是讲无我论的，他一面讲无我，讲这金刚经一面承认有我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入中论的结构与中论呢如此不同，如何入中论可谓中论是导论，因为这个入中论他也是学习，也是说明自性空，从由自性空的智慧做种种功德，所以和中观论是相合的，契合，是那么回事儿。